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收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我是梦妍。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少直接提及魔鬼的经文，而在四个福音书当中，若是认真阅读，我们定然会发现关于魔鬼的作为大量的出现在耶稣传道的那三年当中。这些真实的记载告诉我们，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当中，邪灵的势力非常强大，魔鬼的活动特别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年耶稣所完成的所有事工都有着圣灵大而可畏的能力。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更深的认识圣灵吧。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事工。
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话作为我们的主题。在约翰福音第14章17节中，耶稣谈到了天父给门徒的另一位帮助者，他指的是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身为门徒的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当我们思考圣灵的事工以及主耶稣的生命、侍奉、成胎、童年、洗礼和试探时，圣经当中多个书卷借着极大的恩典与能力所要教导我们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门徒实际上已经认识了这位圣灵，因为圣灵在耶稣的生活和事工中与他们同在，也参与在耶稣传道的整个过程中。在这次的学习中，我想查看新约中的几处经文，首先是路加福音中的经文。这处经文向我们强调，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装备他进行公开的侍奉，在耶稣的洗礼中装备他进行弥赛亚的工作，在整个侍奉的过程中不断地赋予他力量。这一点相当明显，尤其是在耶稣受洗以后，路加福音第4章14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实际上是一段简短但惊人的描述，让人一窥有关于主耶稣的真理，了解到他如何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表明上帝，我们又是如何靠着圣灵的工作被真实的激励，靠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够荣耀主。经文紧接着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第16节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的会堂，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经文。无论这是 历长的诵读经文，还是耶稣自己刻意选择的经文？他在公开事工的一开始就诵读了这段惊人的经文，他能够简洁的诵读出来，同时也被迫只能简短的诵读。以赛亚书第61章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有时会说，耶稣的这场布道呢，是基督教会史上最短的一次布道，他们听完就试图要杀死他，因为他所说的贯穿了整个旧约，直到以赛亚站在旧约启示的高峰，以赛亚书展望未来，我们一直期待着被圣灵充满的弥赛亚救主的到来，而我就是他。这实在令人着迷啊！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谈到圣灵赋予的能力，实际上呢，耶稣完成侍奉的整个过程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成就的，正是通过圣灵的力量，他才能将人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因为圣灵膏了他，他能够向受压制的人保证说，他们的罪孽可以被除去。他有能力向人宣布，你的罪赦了。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恢复。他像一个全新的人，也作为第二个亚当来征战和拯救。他所做的就是来到那些因堕落而破碎被压伤的人面前，有些是瞎眼的，有些是聋子，有些是愚蠢的，有些是残废的，有些是瘫痪的。虽然他没有医治所有人，但他确实打开了历史之光，让我们可以瞥见他在历史结束时所将做成的事。当他完全实现救恩和救赎，在信靠他的男人与女人身上传递恢复和复活的大能，直到他们成为上帝创造时要他们成为的样子，耶稣透过他的侍奉使我们能够瞥见这将要发生的事，他也在拯救那些受压迫的人。因此福音的叙述中不时写道，耶稣靠近那些被鬼附的人，使他们摆脱撒旦的压迫。这压迫是在人类堕落后造成的，以魔鬼撒旦的捆绑作为其结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圣经其实很少提及撒旦。有些基督徒说，圣经中充满了魔鬼，被魔鬼附身和赶鬼的事情，实际上圣经很少提及这些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鬼附的事件大多是在一小段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也就是在耶稣传道的这3年当中。想想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的名字叫群，因为在他里面有一群鬼，一群罗马军队数量的魔鬼啊。需要多少魔鬼去压制一个人才能使人走向灭亡呢？一个就够了。那为什么那里聚集了大批的魔鬼呢？因为耶稣在那里。如果你把福音的叙述放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下来看，你会立刻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在耶稣公开传道的期间，圣地上邪灵的势力特别强烈的在活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破坏上帝救赎计划的最后机会啊。耶稣来到打败了他们的主人，因为他打败了他们的主人，他们就知道末日已经临近了。还记得吗？他们向耶稣呼喊，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他们有这种不祥的预感，是因为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完成的。 他在路加福音第11章20节中说明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他靠着圣灵的能力完成了这些事情，靠着上帝的能力，也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这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圣经把圣灵跟上帝的能力相提并论，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是一位君王，被圣灵加添能力，他正在带来上帝的国度，并击败他所有的敌人。我认为这会帮助我们理解耶稣作为幕后的亚当，第二位亚当的身份。他在他的侍奉中所成就的，并不是把他的能力从神性转移到人性，那会使他不再是真正的人，而是某种上帝与人的混合体。但他借着完全依赖天父赐给他的圣灵，便得到能力，成为我们的救主。你知道，我们需要在圣经中找到爱慕圣灵的原因。作为基督徒，我们爱慕圣父；作为基督徒，我们爱慕圣子。同时，圣经也教导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爱慕圣灵。正是圣灵赋予耶稣力量，才使我们得到自由。路加福音还有一个小段落谈到这方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就在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耶稣差派了他的门徒出去，这群人远超过12位使徒。耶稣差派了他们出去，他们回来的时候，都对上帝通过他们的事工所做的事感到非常兴奋。耶稣赋予他们能力去传上帝国度的信息，我们得知他们非常兴奋。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回答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有能力的恩赐不一定就是救恩的标志。所以耶稣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在这样的背景下，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接着记载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突然间，在路加福音里，耶稣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秩序。当耶稣看到圣灵的大能通过他的门徒工作时，他很高兴，他不仅以自己的灵为乐，也以圣灵为乐。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暗示，耶稣与圣灵之间非常特殊的关系，大多隐藏在福音说的表面之下，但在这一时刻却展露无遗。耶稣因为圣灵而喜乐，你难道不想知道他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吗？我希望在我们一起认识圣灵的过程中，你有时候会想说，感谢主，谢谢你赐下圣灵。圣灵啊，你比我想象的要美妙的多呀。并思考耶稣因为圣灵而喜乐的这件事。这个我们都有特别快乐的时刻，他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当时我们不是独自一人，而是有熟悉的人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不需要特别解释什么，他们就能了解我们。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时我回到苏格兰见见老朋友，我会跟他们说呀，和不需要特别解释就能了解我的人在一起真是美好，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彼此整整一辈子了。想想你与你熟悉的人同在，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你不必解释自己的过去，你不需要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所以请容我解释。从主耶稣成胎的那一刻起，圣灵就一直与他同在。他不需要向圣灵解释任何事情，他以圣灵为乐，他对圣灵的作为感到惊叹不已，他为此感谢天父。这是被记载在福音书中的伟大时刻之一，比起其他福音书，约翰福音记载更多这类的内容，但此刻透过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与圣灵相交，他欣喜若狂啊，他也与他的天父相交，他感谢他的天父，因为天父通过圣灵工作，借此使人们能够信靠主耶稣，这使耶稣因圣灵而喜乐，并向他的天父感恩。所以呢，这是福音书中相当特别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路加福音第12章10节中，耶稣会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也就是说，说话干犯人子是一个可以得到赦免的罪，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他在说什么？他说的是人抵挡圣灵的表现，就是不承认上帝国度的大能已经在主耶稣身上释放出来了，他们不肯顺服主耶稣，也不愿信靠主耶稣。这个罪不能被赦免的原因，就在耶稣先前所说的话中，耶稣因圣灵所做的事而经历喜乐，他也因着圣灵所做的事感谢天父。在圣灵做事的时候，圣父与耶稣同在。所以当一个人抵挡圣灵时，他抵挡的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个并且不让主耶稣喜乐。做基督徒和非信徒的区别不就是这么简单吗？无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如何挣扎、跌倒或犯罪，我们都因着上帝的恩典而渴望用我们的生命为主耶稣带来喜乐。但为什么拒绝让主耶稣喜乐是一项滔天大罪呢？因为圣父最想要的就是给主耶稣带来喜乐，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万有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圣父所渴望的就是让耶稣有说不出的喜乐。圣灵通过使我们信靠耶稣，谦卑在耶稣面前，为耶稣带来喜乐。所以那些抵挡圣灵工作的人就是亵渎圣灵，因此他们永远不会被宽恕。在这一切当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教导我们的内容。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 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中，随着更大的压力加在他身上，更大的试探临到他，更大的挑战来到，主耶稣以圣灵的能力克服了这些挑战，上帝喜爱他的心更加增长，这就是圣灵所做的。要仔细想想，圣灵说，我要使耶稣的人性有能力实现所有的顺服和信靠，以至于圣父会说，耶稣啊，耶稣，我喜爱你的心一天天增长。这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难理解，尤其是对父母而言，打从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爱他们了，但是当他们克服困难，有了自己的一点点的成就时，我们难道不会因此更爱他们一点吗？会的，我们会更爱他们。有时我会在婚礼上对新人说，你们俩心里想说，我们对彼此的爱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了，但若十年后你们没有发自内心说，真不知道我那天在想什么，那表示你还没有开始明白婚姻是什么。这不是说我们先前不爱对方，然后才爱上对方，我们此刻就全心相爱了，但随着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彼此，我们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去爱对方。奇妙的是，耶稣自己说，他借着圣灵的能力来顺服上帝的旨意，甚至在圣父转眼不看他时仍旧顺服。就在那时，圣父喜爱耶稣的心达到高峰。听听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的话，我父爱我，因我为羊舍命。那时，假如我们用人性化的方式描绘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天父心碎地唱道，此时此刻，我真切爱着你，我的耶稣。这就是圣灵所推动的，不仅是使耶稣有能力完成我们的救恩，更是父子和圣灵之间永恒的关系，三者在相爱与相互奉献中享受极致的喜乐，这在主耶稣身上切实地彰显出来。因此，借着耶稣，我们认识了圣父与圣子之间因着圣灵的力量而有的美妙关系，接着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与圣灵之间的亲密，圣灵与主耶稣之间的亲密。当我们想起这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位圣灵时，我们的心就会充满敬畏和惊奇。所以他的温柔，他的恩典，他表现出这些奇妙属性的方式都令人惊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是在描述主耶稣，不是吗？保罗描述圣灵所结的果子，也确实是在描述主耶稣，因为圣灵从起初就与主耶稣同在，在他成胎和成长过程中，在隐秘之中，在童女的子宫之中，圣灵一直都与主耶稣同在，在他的成长和童年时期支持他，使他越来越多认识上帝所赐的福，他人性的能力也越来越增长，圣灵也高抹他去侍奉，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每一天都支持他。圣灵在他睡觉的时候照看他，在他早晨醒来时，也立刻使他与他的父有意识的相交，因为耶稣是被圣灵高抹的，正如圣经中 那段美丽的经文中所说的，他周流四方，靠着圣灵行善，他本身就是良善的。还记得《纳尼亚传奇》中的这段情节吗？当孩子们惊讶地问说，阿斯兰是不是安全无害的时候，有人回答说，安全？他当然不安全，他是一头狮子，但他是良善的，他是一头非常良善的狮子。那就是圣灵在主耶稣里面所结出的果子，也是我们爱他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爱圣灵的原因。天父，感谢你启示自己与主耶稣之间亲密的关系，也借着圣灵启示耶稣与圣灵的亲密相交。我们祈求，愿我们可以透过圣灵而越来越享受我们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我们奉耶稣的名赞美你所赐下的礼物，阿们。
在天上的父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一颗爱慕圣灵的心，愿圣灵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信靠的心，使我们所做的所过的日子能蒙主悦纳，使主耶稣的心充满喜乐。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三一真神。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上周分享了在主爱里边如何改造一个家庭，如何扭转一些孤儿的命运，如何让我们看清我们现在的缺乏，然后活出真实的爱来。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期呢，我们就以灵为主题，圣灵的灵，来听一下大家的分享。
时常有很多弟兄姊妹啊，问我你是怎么信主的，把你的经历跟我们谈谈。其实说起来真是深爱我，我没有经历过什么沧桑，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
远征毫不讳言，是神将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不光是钱了，不光是名和利了，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有。反正我就在这样子圈子里，感谢神把我从这个圈子里拣选出来，把我放到一个干净的这个地方了，让我接触了这些干净的人，倒也不就全干净啊，就我自己现在都不干净，有好多有的时候那个杂念，别
的是有的时候会软弱一些，还是比较自我一些，不太听话，应该很个性很强，但是基本上还是神的孩子，不是说你不离开他，是他不离开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就是你始终就像小孩摔倒，总是有一个手给他扶起来。40岁了，所以人的感受呢也都很多了， 都经历过了，觉得什么都不新鲜了，应该是这样一个感觉。但始终我还是很新鲜，我就很奇怪，我说我为什么是这样子，而且很容易就感动，就是比如说激情戏，我就会特别的饱满的激情就出现。其实在这当中每次我都是要祷告，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爱，还有因为这个爱，可能心是永远是在感动的。
去了教会大半年了，每个星期天就去干一件事情，就什么事情呢？就跟别人去争吵，争吵没有神。
其实无论怎么样争论，我发现我自己都能够自问自答。但我觉得信还是一个步是必须去迈出去的。就像一个人说那个苹果很好吃，但是研究很多很多的成分，但是如果不吃的话还是不知道它的味道啊。所以我说还是信吧。但是信了以后发现这个决定是太正确了。
我原来呢，从上学来说呢，就是高中呢，那么是全国重点的高中了，是那个天津南开中学。上大学呢，又是全国就是说一流的，在清华大学。这么的就自然而然的呢，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总是提出一些非常非常古怪的问题，叫思辨嘛，反正就是诡辩，或者是说，对我信主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呢，是我第一次祷告。在开口之前仍然是那种就是很浮躁的状态，而且很难受。那么在我开口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下子平静下来了。那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也不再想了，它没有解决，但是我不再想了，而且我觉得我人非常的快乐。我们夫妻俩人几乎是同时参加福音聚会，然后同时接受了主，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每天晚上俩人一起读经，他读一段我读一段，然后呢一起祷告。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要我信上帝呢，首先让我能够见到他。有一个姐妹说呢，她说其实啊，你可以在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祷告，神会垂听的。他说诚心的祷告，神会垂听。那么后来呢，我有过几次的经历，其实神都垂听了。
五四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一直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至高无上，如今这些基督徒学者作何感想呢？
做数学的时候呢，那么都知道这个1+1=2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家去推导这个东西，它是推导其他数学的一个前提。我觉得认识神的存在就类似于1+1=2。你像我最开始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围绕着这个问题，我在那证明来证明去的，实际上呢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人的智慧能够证明出来的。
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合成一些不对称分子、一些药物分子等等，如果跟神的这个创造比起来，那是没有办法比的，而且都是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搞科学的人越是深入搞下去呢，越觉得这位造物主他的智慧是我们不能去比的。
如今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正在研究基督教信仰，然而信仰的本质不是理论，是一种新生命。认识上帝也不是只靠理性，要用心灵和诚实。
为什么人要活着？然后人真的会死了吗？就自己一个人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就去烧香，去拜佛，然后觉得还是那样。后来有一次我就问一个朋友，我就说，哎呀，那个教堂在那里，我想去教堂看看。然后去那天呢，又不是星期天，是星期二，那里面没有人，然后我就门都关着，我就死活说要进去看看。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就放你们进来坐一坐吧。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一个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但我什么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很难过的哭了，大概哭了一个小时吧。
一对基督徒夫妇进入我们的家庭，然后带我们去了教会。在教会那一天，我们两个同时在教会里面，两个人都痛哭，就是那个眼泪哗哗的就往下流，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是， 好像一下子见到光明，照到心里面去了那种感觉。
就像每一株小草都需要阳光雨水，没有一颗灵魂不渴望上帝之爱的滋润。
过圣诞节呢，
哦，把小年水给播一下。
为什么想来啊？
因为可以保平安嘛。
啊，你就是为了
是圣诞祝福。
因为我要等耶稣，就要等到底。今天我非得见着。
你觉得进去肯定能见着耶稣吗？
肯定能，只要你信他就行。
我觉得基督教是一种和平的教，一种和平的这种象征，让我感觉非常的美。现在大家，对，现在大家不都是向往和平吗？也是说我到这里来，也是为世界祈祷这个和平。我经常到这里来。
我要不信主的话，我肯定不会现在这么好。因为如果这个国家全都是基督徒的话，国家肯定非常好。
不仅每年圣诞夜这里人潮蜂拥，每个礼拜天各教堂也拥挤不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北京的基督徒从几万增加到几十万，教堂却从66所减少到6所。虽然一直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什么叫做心灵饥渴，然而他们的心灵确实万分饥渴着。
总是觉得心里头缺少一种东西，而且在幼儿园吧，虽然那个单位是挺不错的，我去了陈老师就说，其实你不如在养鸡场，养鸡场跟鸡打交道好打交道，跟人可不好打。我一去他说，你这人实诚，你一定要留心跟什么园长处关系。哎呦，我到那儿呢以后我才觉得，我说我可能我选择这个单位选择错了，因为我这人特别好，没那么多心眼儿，跟人家斗不过心眼儿。完了呢，我怎么觉得活得那么累呀、啊、我说怎么成天活得那么累，钱也不缺，烦着呢。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怎么特别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儿哇哇哇大哭一场。他老跟我开玩笑，他特别好开玩笑，我们夫妻感情也特好。他说你准是嫁给我后悔了。我说不是，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怎么就那么烦得慌。哎呦，结果我那天夜里就自己啊就哭了一顿，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我一上班呢，就找传给我福音刚才那陈老师哈，我就找他去了。他我到他面前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他说你怎么了，你俩人吵架来的？我说也没有，我说反正我就心里特别烦。他说我看你该聚会去了，我传你那么长时间让你信主，你老说信，你老说等孩子大了再去，我看你是该聚会。我说可能我也真的该聚会了。结果我聚会的第一首歌就是觉得是耶稣驱散了我心中的黑暗，是耶稣驱散了我心中的苦寒，从此我不再苦，我都问自己路怎么这样难。哟，我说这歌谁写的呀？怎么都说的我心里的事儿啊？我跑调唱歌可跑调了，可是我那天可爱唱了。陈老师就揪我衣服，你小点声，你一跑给大家都怕带跑了。我说我就爱唱，哎呦，抱着这歌就那天晚上，哎呦，我就这么高兴，心里一下就亮了。第二天早上醒了，第一件事就找这张纸，哎呦，就念这词儿，哎呦，去抬到天的那一边，哎呦，这高兴。从那一次，
从基督教的来说的话，它的核心的信息是个人灵魂得救，最关键的就在于你的整个对生命的感觉会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说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啊，受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他的精神以及他的得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当代学者刘晓峰对信仰本质的执着影响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
我上个月到中山大学去讲课的时候，讲完了有一个学生就起来说，他说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就不是中国人。哎，他说你是中国人的话，怎么会去信基督教呢？基督教的话是西方的东西。哎，在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呢，我首先是要解决作为个人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一再提的就是说，人的问题是先于中国人的问题。
解放前说，多一个人信耶稣，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就是这个人不像中国人的，他啊好像个西方人。而现今人们的评价来说，多个人信耶稣就救了一个中国人，甚至得了一个中国人。他在不是吸烟呐、嫖毒啊、抽大烟呐、去犯罪呀、去烧杀呀、去抢夺呀、 啊，去恨恶别人呐、啊去扰乱社会呀、啊，才不会。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这一期也是有很多人的分享，然后后来呢又讲到了科学家，刚好我们节目录制的期间呢，也是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我们的华人牧师兼科学家去世了，就是冯秉成牧师。在国内如果有信主接触的，然后多少都会读到《游子吟》这本书，这本书作者李成就是冯秉成牧师的一个笔名。这位牧师之前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学者，然后后来去到美国深造，读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后来就信主归于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关于科学与信仰的一些书籍啊、讲道啊，就是想要打通从小被灌输无神论的我们的国人，打通这个通道，其实信仰跟科学是并不违背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就是因为我觉得冯牧师就是我一开始信主的一个启蒙老师。我们家都不信主，从小家里没有接触过这个，然后后来到了读大学了，同学给我传福音，我真的是很难理解，我们不是猴子变的吗？这个世界不是唯物主义吗？然后就是我就很难理解。但是呢，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有一次我去厦门做义工，我就去到了厦门的当时的一个基督徒的书店，就是卖基督教的书店，当时还有这种书店，就我不知道人家是当天晚上有小组，我就坐下来跟大家一起看纪录片。这是我看的第一部信仰的纪录片，就是冯秉成牧师的《科学与信仰》。看完整个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一下就把我打通了。
哇！
如果我们有机会，以后可以和大家也一起分享一下冯牧师的这个讲道，还是真的是蛮有收获的。我相信如果再次再看的话，会有一个认知上的一个更加深度的理解。因为我信主没有人带，就是没有一个一直带着我的人，然后手把手的教我，然后我就自己蹭的那种状态。后来我就去到我们家乡的教堂，人家知道我是慕道友，给我送了一本《游子吟》，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冯牧师的书籍，然后我就读，没有人送我圣经，圣经是我自己后来自费买的。我的信仰的历程一切都是冯牧师各种方式的带领，我觉得跟他还是蛮有缘分的。最近也听说他安息主怀了，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在节目里好好感谢他，表达对他的悼念。
嗯，游子吟真的是影响很多人，对，我最早也看过，我跟我妈妈也看过，我妈看完我认为他是真的醒了，当然这个是很长的故事。哎，今天这一期内容确实就是从社会上各个行业各种身份的人吧，他们的经历来见证这位主。就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科学，这让我想到一个还蛮有名的故事，当然这未必是真实的事情哈。说是牛顿有一次和朋友去找他，然后牛顿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天体模型，当时理解的地球和其他的星球的关系，就转啊转。他的朋友说，哇，这个天体模型好精致啊，你在哪里弄的？牛顿说，这个不是哪个能工巧匠雕琢的，这是自然形成的。然后他的朋友说，就是扯嘛，这个木头雕成那样子，对吧，几个球在那里，这个一个架子在那边，这么精细的，你告诉我不是一个能工巧匠雕成的，你告诉我是自然形成的，这怎么可能呢？你在骗小孩都不是这么骗的，对吧？然后牛顿说，啊，对啊，你说的很对，如果这样一个小小的模拟天象的一个模型你都觉得很灵巧，一定是一个能工巧匠雕琢的，而不是随便谁就能做成的。那你看看那个真实天上的万象，那么多的星辰，太阳月亮按时升起普照我们，这难道没有一位智慧的造物主在背后设计的吗？是不是很有道理？它就是如此。约伯记的最后，上帝自己对约伯讲话，就是在跟约伯传讲上帝自己的大能，是约伯这样的人，地上渺小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诗篇讲，我们抬头看天就知道是都是他所造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灵，但是纪录片里边大家的分享都是围绕着世界的创造，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它跟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圣经里边无处无在的就是灵，比如创世纪里边，灵在创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其中了，而且神借着他的灵创造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就像诗篇里边讲到，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这个宇宙万物的一个创造，星体的运行，其实都跟灵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
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开头的一位姐妹，她说基本上还是神的孩子，很有意思，因为她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罪，脾气不好各方面，但基本上还是神的孩子，这话我可能第一次听见。其实这就是保罗所讲的灵与肉的征战嘛。无论是上一期还是今天这一期，其实都谈到信主之后的生命的改变，那所有的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但实际上老我还在，所以圣灵与肉体不断相争，实际上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我们觉得是当然是喜乐的，但同时它也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看重罪，正常来说我们不应该不愿意去享受最终之乐，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还在最终打转，就像这第一个姐妹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明显的灵与肉的征战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让我挺触动的，就是有一位弟兄他谈到说他怎么信主的，他是第一次祷告就平静了，他第一次开口就平静了，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就如果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讲，他可能觉得你就是在夸张，
巧合，
或者说你闭上眼睛祷告你当然平静，但实际上我知道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个人的经历跟这个很像的。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个人不是刚开头，我信主是这么信的。我长话短说啊，我正好上周其实在我们教会分享了我的信主见证，其实就是一位当时有位学长给我传福音，然后我一直没有信，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带着我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然后他说一句我说一句这样子。我是祷告完之后，我的头深深的埋在我的膝盖当中，然后我当时都没有读过圣经，我不知道圣洁和污秽的概念，没有听过圣洁这个词，但是我就感觉我抬不起头来，因为我感觉这位神洁白如雪的感觉，而我好像我怎么感觉我自己很肮脏污秽呢？我又没有杀过人，没有强奸过人，没有做过偷窃，我那时候20岁18岁，但是我竟然意识到我是一个肮脏的人，我竟然没有撵见他，可是又有一种无比的温暖的感觉，就是他竟然接纳我，所以这就不是一种纯，就不只是感觉而已。然后我感觉，哎呀，我感觉这个是不错，我感觉，那个是能做成，我感觉，哎，这个人是不是喜欢我？不是这种感觉，而真的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一个人能够改变，让一个人从完全不信到能够坚定的相信耶稣，包括这位弟兄说的，他开始祷告就平静了，他的心就被改变了，被谁改变？就是被这位圣灵所改变，从此他就信主了，就是比较明显圣灵的工作的部分吧。
圣灵真的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中，包括我们的世界万物的一个创造中，都有它的存在。那我们留下更多的感受给到我们的听众啦。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下期见。